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之行对美中台关系持续引发后续效应。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划出六大区域进行所谓的封岛演习，并试射多枚导弹。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最新消息，导弹不但飞越了台北的上空，还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在今天周五宣布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会有三位专家进行深入分析，谈谈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新台海危机是否正在上演，美中关系是否将急转直下。那么我们现在就先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的特派员黄耀毅，请他来为我们介绍目前的最新情况。耀毅你好。好的，那么针对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的军事演习，白宫表示这是中国在改变海峡两岸的现状。我们立刻请美国之音驻白宫特派员耀毅，我们掌握最新的情况。耀毅，请说。好的，我们稍后再回到现场，请我们的白宫特派员黄耀毅来我们掌握最新的情况。不过现在因为这个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划出了六个区域来进行军演，并且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最新消息，这个其中有一些导弹是落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并且有导弹飞越台北上空。针对日本防卫省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呢，我们也会连线人在日本东京的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平可夫先生，在稍后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不过今天我们在台北也有两位嘉宾在现场为我们进行最新的分析，谈谈这个台海危机现在是否正在上演，以及佩洛西访台对于美中台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在台北来嘉宾呢，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苏孝煌博士。苏孝煌博士，欢迎您。
是，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那么舒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当然现在因为台海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演习受到全球的关注，我先请教苏孝煌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解放军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所采取的一连串的行动，包括这个战机飞越了这个台海中线，还有无人机飞到金门去，也是第一次啊。再来就是这个试射了东风导弹，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这个对于台湾造成的实际威胁有多大呢？苏孝煌博士。
是。他这个在这个佩洛西他决定要访台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其实解放军就有一系列的这个警告的这个动作哈，然后他这个，然后在这个他访台之前就已经在台湾划设了这个六个这个演习区域，在包括这个台湾的北部哈，跟那个东北部，就大概在基隆外海的部分，然后在高雄这边，这个高雄外海的部分，然后在花莲，然后在巴士海峡，然后在这个新竹到屏胆这边也划了这个区域。那这个通常都有些战略意义，因为第一个它这个台湾的海洋交通线啊，其实像包括基隆跟这个高雄出海的地方都会经过这些区域。然后屏胆那边呢是离这个台湾这个本岛最近的地方，特别是像的新竹哈，的新竹空军基地。那巴士海峡跟花莲这边呢，多多少少一方面这个花莲那边是这个正对着那个台湾的那个花莲空军基地，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对美国呢就是航空母舰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演训呢有一种这种这个反介入的这样子的意味。那巴士海峡当然就更不要讲，这是美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进入南海的一个孔道，还有这个潜舰的经常会通过的这样子一个管道。那所以这有那个从昨天我们看到就是发布新闻，是国防部的新闻，是这侦测到11枚这个那个弹道飞弹这个设计，然后这个大陆那边新闻也是就多枚，然后这个有人暗示他央视的新闻是16枚，可是他并没有正式说是到底是多少枚。那一般我们这个大概知道说，可能这些飞弹包括东风11，包括东风15，这些是属于短程弹道飞弹，射程大概600到900公里左右，然后可能包括东风16，射程大概差不多是这个1000多公里左右。那可能然后呢，据说有这个掠过这个台湾上空，可是因为其实弹道飞弹它本身的抛物线其实非常高，从台湾上空经过可能高度极高，那这个一般来说在国际法上可能它这个也许 不在所谓的领空的范围内、嗯、另外其实你在这个高度哈，那它未必是我们能够侦测得到的这个能力。那就是因为国防部他有说就是方便把所有侦测的资讯提供出来，因为不然你这样子敌人会知道我们侦测的能力，所以这个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侦测的相关讯息全部都放出来。但是应该就是日本方面是就可能是因为他们地缘的关系哦，没有侦测到这么多的这个讯号。对、嗯、那总之就是有这些飞弹呢大概就都打到了他所要预计打的目标区。那平潭那边呢主要是 PHL-190 一种这个长程的这个火箭，射程大概150公里左右，那它是无导引的，那这个没有这个导引段了，它那个相机在比较便宜，但它的远距离的那个弹种呢，这个是大概可以打到台湾的西部是没有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舒孝煌博士的分析，也想请教宋国成教授，您怎么看啊？现在白宫说，这个解放军的军演是在改变海峡两岸的现状。另外，与此同时，中方也对这个 Pelosi 的跟直系亲属呢，进出了这个制裁措施，看起来对这个美中台接下来的走向也会产生一些后续效应。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首先我说这个关于对佩洛西的制裁的问题啊，
嗯，
基本上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效果，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啊。我们知道佩洛西在美国政坛这么多年啊，被号称是所谓的铁娘子啊，姑且这么说啊。所以在91年的时候，他甚至曾经到天安门去声援民运分子啊，
嗯，
要显示就是说他不会再重新进入了中国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仅仅是对于他个人的旅行签证上面限制的话，我觉得既对佩洛西个人没有任何的威吓的作用，对美国政府来讲也毫无意义啊。那么至于说在谈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危机啊，就是中共的这个，我认为它是一种侵略性的一个军事的演练啊。那么这个军事的演练本身其实对于中共本身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啊。我先说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事实都证明中共现在逐渐一步一步的去跳入我所谓的休息里的陷阱啊，这个我们容后再说啊。
好，
首先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战术目的，一个就是想要模糊台海中线，第二个就想突破美国的第一岛链。
嗯，
这两种作为都会被美国视为是改变现状，而且白宫已经发出正式的声明，中共的这些作为就是在改变台海的现状。而这个议题正是第五次就是最近一次的拜习通话当中里面，美国对念兹在兹，而且是关切严重警告中共说美国是强烈的反对片面的改变现状啊。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其实对中美关系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局势都是一个非常得不偿失，对中国来讲是得不偿失的一个做法啊。
嗯，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中美关系一定是急速的下滑啊。我们接下来要看目前正在众议院里面审议的这个台湾政策法。
嗯，
这个法案是一个重磅级的一个法案，就是有史以来一个最重磅的一个挺台的法案，几乎可以对所有对台湾有利的一些因素想得到的做得到的通通都囊括在这个法案当中里面。而且这个法案当中里面其实已经是在突破了所谓的一中的原则，所以从未来趋势来看的话，美中关系是急速的下滑啊，那么这个对中共来讲是毫无益处的啊，而且我要继续强调就是说，美国其实对于中共本身长期一直是采取一种所谓的双轨战略啊，
嗯，
一方面是表面上是跟你讲啊，我不跟你对抗，我不打冷战。实际上它背后呢是有所谓的一种诱战，或者说是一种慢式的政策啊。所以整个对美中关系来讲的话，美国会更加的去认清说，你所谓的一中原则其实就是武统原则嘛，你所谓的一中原则就是试图一再的用军事手段去解决有争议性的国际问题嘛。
嗯，
所以你的一中本身就是要试图改变现状。那么你这样的一中的话，那么我美国的一中和你的中共的一中必然要有所区别，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说中共讲的说这个一中要中美三公报，可是现在美国其实已经在修改这个一中政策，那就是说除了这个三公报之外，我前面有个台湾关系
还有六项保证，
还有六项保证，所以一法三报六保证，所以美国其实已经在松动了，模糊了，乃至于就是说改变了这一中的政策。
嗯，
美国如果改变一中政策，同时未来的台湾政策法达到了一种我所谓的一种 对两岸之间的平行承认的话，我相信对中国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好的，感谢宋国成教授的分析。也回到这个舒孝煌博士，从军事的角度来请教您哦。刚才这个宋教授提到说，这一次解放军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的军演呢，是要模糊海峡中线，这第一个；再来是突破这个岛链啊，等于是改变这个台海，企图改变台海的现状。不晓得您怎么看？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六大区域的这个所谓封岛演习啊，是配合了试射东风导弹。有人说中共是不是在演练未来实际的这个攻台和封锁台湾的这个做法？您整体评估现在台海的紧张情势哦，跟这个26年前1996年那时候的台海危机相比，我们有一个图，就是两边的这个军演的这个对比啊，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更加的严峻了呢？舒孝煌博士。
就有点在进一步要抹除这个台海中线啊，甚至这个 ADIZ， 然后这个甚至就是这个已经脚跨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领海的范围，这个边缘哦。那这几个区域它有这样子的意义在哈。那它这个使用这个东风飞弹，它划设这些区域，因为刚才有提到，就是它针对这个像基隆外海，然后高雄港这些地方，其实是这个我们台湾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的命脉，像包括我们的这个经贸的航线，然后这个能源运输线等等啊，其实都会经过这些地方。从这个昨天的这个下午的这个航运上面来看，来它很明显的在这个演习的时间它有这个有减少，那所以这个显然对航运上面是有一些这个影响。那是对空运也是很多那个班机大概都要绕圈这个离开这个演习的区域，那这个通常就是一个这种威胁，这个威胁哈。那这个另外这个它这其实这从军事上面来看呢，它其实哈飞弹你打到海里面其实它意义不太大，而且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去拦截它哦。那但是它这种主要是一种心理威慑的形式，因为刚刚那个主持人问到说是不是一个演练封锁的台湾，它这个创造这样的心理效果，让你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对你航线有威胁。虽然它其实打不到商船，因为它自己在这个中共这几年所发展所谓 A to AB， 是针对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可能对于印太地区的部署，那这个是使用像例如说东风21D、东风26等这些，它具有这种这个搜索这个导引这个对于海上这个移动目标能力的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巡标头哦。那你对于对付商船哦，你那个使用这种弹种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它这些短程的飞弹，东风11、东风15等等，它主要可能是用来威胁台湾的部分，应该都是打台湾的这个陆上的目标，特别是这些关键的这个重要的设施。我们从俄乌战争可以看得到，打击这种这个弹药库啊、机场啊什么这些重要的陆上的目标。那打海上的目标其实对他来说意义是不大。那这军事上面是这样，但是政治上面哈，看来就是他要传递什么样的讯号，就是到底你的收讯者是谁。那一方面可能是他自己国内的，因为他二十大即将要召开，他可能是为了他自己要稳定他自己内部统治，压制这个他的这个反对者。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这个针对这个美台传达一个这样的讯号，那有这样子的那个意涵存在这样。
好的，感谢舒孝煌博士。我们现在已经接通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白宫的驻白宫特派员黄耀毅。刚才两位来宾已经特别提到，这次白宫是认为中方的演习是在改变海峡两岸现状。想请耀毅我们提供一下掌握的最新消息，究竟白宫发言人是怎么说的？还有现在这个导弹落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日本方面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请 Paris 帮我们综合介绍一下。
对，所以在白宫方面呢，我们知道白宫其实在这个佩洛西在访台之前跟访台的期间呢，都已经强调说，这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如果今天台海出现任何局势的变化，白宫认为这是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那么白宫啊，还有这个美国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中国在军演了之后呢，白宫的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他就特别强调了，他也举了好几个例子说，中国做出了这些包括像是飞越海峡中线的行为，其实就是在试图改变现状。他也说呢，我们好在好几天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警告过了，中国有可能会这样的行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在这个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他怎么说的。
You've seen him fly over the median line, you know, on several occasions in just the last 24 hours. You've seen them now declare naval operating areas, exercise areas, much closer to the island than they did 25 years ago. You've seen him now fly at least 11 ballistic missiles in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and apparently, according to our Japanese allies, a couple of them landed in their economic exclusion zone, which means they most likely flew over the island. You could see a scenario where they're just taking the temperature up, right? They're boiling the frog, right? They're taking the temperature up to a higher level with perhaps the intention of maintaining that sort of intensity, or at least being able to conduct those kinds of operations on a more frequent, regular basis going forward. That's a different status quo than the one that we had just a few days ago, just a week ago.
所以我们看到科比他的几个例子呢，包括这个飞越海峡中线啊，包括发射这个弹道导弹，甚至也掉到日本那边去。然后还有在台湾近距离的办军演，他说这是25年来最近的一次。所以他举这几个例子来说呢，现在是中国试图在改变现状，而且他也以这个成语，他说这个温水煮青蛙，他就说呢，其实他就是要让这个台湾的民众来松懈，然后让这个国际局势认为说，哎，这样子好像越来越是正常的一个情况，成为一个新常态。但是他认为这不能成为一个新常态，他表示美国是不会接受的，也因此呢，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要求这个雷根号的航母的这个战斗群呢，继续留在当地部署，来监视海峡的台湾海峡现在的情况。那么他也特别表示呢，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新闻就是白宫已经召唤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来表达这个外交抗议。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星期四的时候，这个科比就已经说了，他说如果可以透过外交途径来降低紧张局势，当然美国愿意这样子做。但他也指出，最快来解决紧张局势的情况就是中国停止军演。那我们知道，日本方面也要求中国，尤其在他们的导弹掉入日本的专属经济领域之后呢，也要求中国要停止。但是中国方面，我们看起来是没有要停止的情况，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美国跟日本都希望中国能够把这个紧张局势给降低下来。包括美国已经宣布了，原本已经例行性的弹道导弹的美国空军的测试，也因此延后。就是说呢，美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不要再让区域局势越来越紧张，而要来降温。那目前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采取这个军事的监督，还有外交途径是双管齐下。董明，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白宫的特派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第一手报道，感谢耀毅。那么刚才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也特别提到了，这一次由于这个解放军军演的导弹落入了日本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哦，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求中方要立刻停止军演。那么日本的这个所防卫省发布的新闻稿呢，也指这一次这个解放军的导弹啊，除了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之外呢，也有这个飞越台北上空。接下来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日本东京的汉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也是军事专家平可夫先生，为我们来解读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平可夫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好，观众好，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能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所引发的这个后续效应啊，看起来把日本也给牵扯进来了。您现在人在东京观察这个第一手，日本防卫省称解放军的导弹啊，除了落入日本的这个 EEZ 专属经济区之外，也显示飞越了这个台北上空啊。不过各方的说法不太一样，台湾方面国防部是说这个导弹进入了大气层，所以并不构成实质的威胁。您从军事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分析，怎么看这次解放军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的军演和导弹试射呢？平可夫先生，
这是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关于落入专属领海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认为啊，从一开始划定这个北部的两个演习区，其中一个靠近基隆的这个演习区，已经把这个日本的专属区划定到里面去了。我认为中方这样做是基于他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的，这当然是故意这样做的。首先的话呢，他是要警告美国和日本，一旦台湾有事情的时候，绝对不能介入，这是一个很大的 悬念在北京看来，因为日本包括这个刚刚去世的首相也谈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日本有事的意思呢，就意味着一旦有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启动日美安全联盟，因为双方啊订立了这个物资交换协议等等，那么大规模的援助台湾，包括弹药的援助呢，那就必须通过空运和海运的方式进入花莲机场或者是基隆港口。这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演练呢，设立的这六个专门的演习区，它主要是想向三个方面，美日台表明啊，他们有封锁台湾弹道导弹封锁台湾的能力，也就是说，第一，让日本绝对不要介入这一个台湾问题，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军事技术上来讲，也不可能也不能让日本和美国的飞机或者舰船进入到被导弹封锁的这些海区，这是他想向这个日本表达的一个问题。关于说这个弹道导弹飞越了台湾上空，那么我在之前8月1号的时候我已经警告过了，这一次的导弹测试，这一次呢他们把这个调子拉得很高很高，他们基于两国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他们可能以为佩洛西议长呢还是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民间人士，坦率地讲，因为立法机关这完全是和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他唯一的行政特权就是当总统副总统过世或者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出掌总统大权，但是北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这个问题，这里要打一个问号。同时的话呢，在20大之前，习近平他觉得他在党内他的面子上挂不挂得住，这是一个很大的内外原因，促使他把这个调子和军事压力拉得非常之高。我认为这是自1979年以来台海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那么从一开始他的海洋探测船进入了东部，我就已经马上警告过大家，这个海洋探测船的意思极有可能意味着中方要发射弹道导弹往东部发射，这就意味着必然飞越这个台湾本岛的上空，因为探测船它进去以后，它主要是为发射弹道导弹提供水文的资料，包括弹着点的海底地形，有可能打捞有可能不打捞，但是它也必须了解这个演习区的海底地形，同时风速、风向、水流、气象等等，它都必须要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那么再说这个关于火箭军，这个他们称作战役战术导弹交叉火力配置，你从它的这个四个区域的设定，在了解东风15B、东风16各个作战旅的具体位置，这个外部世界是知道的，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把台北这一个弹道列为了交叉弹道区。所以我的判断是不止一个弹道飞越了台北，而是两个以上的弹道极有可能飞越了台北。我认为日本说的当然符合我一开始就警告的逻辑，这些逻辑和警告他在8月12号我就已经公开的说明过，而且日本又有很强的弹道导弹监控的能力，包括伊吉斯神盾级导弹驱逐舰上的雷达系统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情报交换系统，所以总体上来讲这一次的调子拉得非常的高。但是他们之间的话呢，这个中方也 知道建好就收这样的一个特长。虽然说进行三天的军事演习，可是在宣布导弹测试整个军演不到四个小时，他们就正式的宣布结束弹道导弹的演习，火箭军的演习结束，然后关于火箭军的这个部分恢复常态。所以他们还是很了解这个危机控制的这种重要性，以便让美国和日本相对而言稳住放心，这是这个很重要的。否则这个危机到底要走向何方，你让美国日本的悬也拉得很高的话，这样就极有可能失控。所以大国之间的这种国际政治斗争，既有力量的较量，同时也有智谋的斗争。我想的话呢，这一次反应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至于说台湾国防部他的处理方式的话呢，我认为他这一次真的低调，还是相对明智的。至少金门上空的无人机他并没有击落，否则他如果真的打落了无人机，这个事情有可能事态上升。但是我认为呢，很多问题一些必然的技术特点，弹道导弹飞越了台湾，我认为台湾国防部应该向人民讲清楚。因为你在美国政府在日本政府宣布这样的事实之后，你再去跟进的话呢，这个就难免让人感觉被动了。当然台湾国防部他的想法，我认为他主要是不希望引起民间的恐惧，而且他也希望进一步的克制。这方面的做法基本上无可非议，但是我还是依然认为做任何事情不能被动。
这
是我的一个基本观感。
平可夫先生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跟全面的分析。我们今天很难得请到这个平可夫先生从军事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分析，请平可夫先生留在线上。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是现场节目，我们开放给我们这个所有美国之音的这个网友们来发表评论，或许他们对您刚才所发布这些这个深入的分析有一些提问或是问题，我们也鼓励我们的网友呢留下您的评论和提问，我们可以请平可夫先生来回应您啊。不过刚才平可夫先生讲说，这可能是96年之后您所看到最大的一个危机。不过双方似乎在管控啊，希望不要这个擦枪走火。但是对于美国跟盟军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来看，实际的来看啊，96年之后这个解放军究竟要怎么样走他这个攻台的剧本？您认为从美军和盟军，尤其是日本的角度来看，能怎么样的来和台湾一起演练这一次，借由这一次的军演来演练未来防卫台湾的一些具体做法呢？平可夫先生，
您刚才说是1996年以来最大的危机，而我认为啊，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它是1979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危机。
要这样子想，
它的程度还有强硬度、强度远远超过了1996年。简单的说，弹道导弹发射的数量、地区以及这个性能都完全不同。刚才我已经谈到了，美国国防部也好，美国白宫也好，如此大规模的越过中线的军事演习，有改变现状的嫌疑，美国绝对不能承受。而且在东京的话，这一次落入了日本的经济专属区，这个问题引起了日本朝野高度的关注，甚至前防卫厅长官还谈到了将来必须考虑要如何来拦截他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大国之间的较量呢，通过这一次军事演习之后，围绕台湾问题呢进一步的白热化和激化了。而且因为客观的现状不得不迫使美日会加强进一步的军事合作，进而带动和台湾在军事上的技术上的联系。因为你这一次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再不进行三方的沟通，那很可能就会发生很大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军事冲突。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在很多做法上能不能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外交目的，这是我的一大疑问。因为你这样做了，迫使今后美日台之间不得不进行防卫层次的高层交流，这是一方面，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我相信呢，今后日美很可能在更加细部的技术层次来考虑战争当中 美日的表现，比如说当封锁台湾的情况，导弹封锁台湾，甚至打到了经济专属区，日本的经济专属区的情况下，日本采取什么样的反应措施，同时日美如何进一步的加强监控管理，这是为什么到今天恐怕有8到10架左右的美军各种各样的侦察机，包括弹道导弹预警飞机都在巴士海峡这一带活动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但是这一次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大国之间呢，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只有这个权力量的争斗，同时他们还是有默契，有合作，有这个水面下的沟通，否则美国就不需要延长弹道导弹的测试。这个裴议长也不需要这个把自己的座机远离在南中国海中国的海空军基地飞行。而且就我所知的话呢，双方之间还是有相应的沟通与交流。你看这一次股票也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失控。同时另外一方面，美国尽管派遣着一艘至少 Reagan 航空母舰进入了这一个地区，但是比1996年要低调很多很多，根本没有形成中美剑拔弩张这样的趋势。所以我想和大国之间他们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谋略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还是拥有很大程度上的配合、协作和谈判这样的一个领域。我现在甚至怀疑两岸都情报管道都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所以这是中方他也不咄咄逼人的讲导弹飞越了台湾本岛，发现了没有？台湾国防部他也不明确的讲，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就从两个声明你都可以看出，双方希望事态可控，要淡化。还有大家要注意，我今天早上的发文，尽管空军如此咄咄逼人，今天台湾国防部讲了有68架次在中线附近活动，但是我昨天已经警告了大家，注意了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没有，歼11A 携带的是训练弹，不是实弹。公开的画面就是说这只是训练弹，它等于告诉美台，就算我们飞过了中线，就算我们锁定了台湾的战斗机，我们也不打算拿实弹来发射。所以大国之间的这种肢体政治语言呢，大家要会心领神会。我认为局势到目前为止，明天还有一天，基本上是可控的，是这么一个状况。中美之间不会因此而彻底的翻脸，这还了得？这涉及到巨大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危险性，这是我的判断。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平可夫先生，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再次感谢您。好的，我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我们今天是现场节目会开放网友们评论，稍后我们回到现场之后会继续请教我们在台湾的两位专家进行分析，并选读部分的网友评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焦点对话的节目现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解放军对台湾展开一系列的行动，中共外交部也宣布对佩洛西采取制裁措施。究竟新台海危机是否正在上演？美中关系是否将急转直下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从军事角度分析，还有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博士，跟我们谈谈接下来对美中台关系整个格局的这个影响跟变化。 下来我想先请教这个宋教授，我知道您日前啊这个发表文章谈这个佩洛西访台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个美中之间的休息底的陷阱，从这个美中强权竞争的角度来看他这次的行程，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双轨战略哦，还有所谓这个右战的一种策略。究竟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整个一连串解放军军事动向的这个演变，您怎么分析目前的情况？从您之前所发布的这个右战策略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和分析。
好的，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就是说中共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踏入了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啊。我先讲一点，就是说，很多人都说这一次的中共的这个军事演习是台湾的第四次的这个台海危机。我个人认为呢，
嗯，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的台海危机，
怎么说
也不会再有第五次啊？怎么说呢？台海的战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说中共今天不懂得去克制的话，那么他就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发动者。这是我刚刚做一个些微的补充啊。然后我其实就是说比较喜欢用战略的一个分析的角度来看问题啊。首先美国其实长期以来对于中共是采取两大块的一个战略的思维。第一块呢，我把它称之为说是沟通对话的这样的一块啊。也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比如说像最近的拜习通话，都主张就是说中美之间还是可以沟通可以对话的啊。那么这种沟通对话呢，基本上秉持的就是说管控分歧，设置护栏，避免冲突啊。可是如果说这一块本身不能够维持下去，你譬如说像最近的拜习通话，一个结论一个共识都没有，只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下次再聊吧啊。如果说一直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的话，就显示说这个沟通对话的这一块领域的啊，基本上慢慢的就失去效果。然后我们就看第二块。第二块呢，就是说我所谓的一个休息底的陷阱的这个问题啊。休息底的本身它是一个专门的术语，在形容就是说一个新兴的一个中国强权，试图去取代美国这个既有的强权的时候，双方本身会处于一种战略互疑的状态。由于彼此都不知道谁会先攻击我，所以就处于一种安全的困境，于是彼此就会不断地增加他的所谓的军备竞赛，最后不可避免的会走向这个冲突啊。那么走向这个战争，为什么会走向这个战争呢？就是说今天美国基本上其实是希望在台海关系当中避免跟中共作战，但是如果这一块实在是没有办法达到目标，那就必须要准备要去应战。但是美国不会一次的跟中共在所谓的热战当中里面去赢过中共，他是用慢慢的方式，就是我所谓的右战。什么叫右战呢？就是说我今天我不主动跟你开战啊，但是我让你对我开战，于是我就可以因此而取得了对你开战的合法性跟正当性。那么我甚至认为佩洛西这次的访台绝对不是一个仓促成型的一个访问，甚至它是一种非常智慧型的出访。美国的行政军方和立法部门之间，就是他们三角的关系之中，也不会是像外界所形容的是分歧这么大。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种外交布局，那就是佩洛西陷阱，或者是说是作为一种休息底德式的一个佩洛西的陷阱，佩洛西的陷阱啊。是所谓的右战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就是美国本身为什么要精心设计这样的一种战略布局呢？我认为呢，我们看一个事件本身有它的前因，然后有一个事件，然后最后才有一个结果啊。事件不会主动去发生，它永远都是被发生啊。那么有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美国觉得已经受不了中共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不断的在俄乌战争当中里面宣称是中立，可是实际上你又买它廉价的石油，甚至是你囤积粮食，你其实是暗中在支持俄罗斯。这其实是我一再忠告你，你不可以去跟俄罗斯站边。可是我觉得中共丝毫没有改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南海的问题上面不断的跟这个美军去对峙啊，那么甚至还发生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空军飞机战机用危险逼近的状况啊，这个其实也是美国没办法忍受的。最后一个就是说，中共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啊，甚至是认为就是说中共是有权去审核所有通过啊台湾海峡的各国的军舰啊。那么这个就是严重的违反的美国一再的强调的自由开放的亚太政策。如果这些就是我屡劝你不听， 啊，我但是我胡萝卜不管用，那我只好打棍棒啊。可是我打棍棒的时候，我又不能主动出击，所以我就会采取一种诱战的策略，所以我就会设计各种不同的陷阱，包括这一次佩洛西来访的一种陷阱啊。其实佩洛西正如刚刚一位专家刚刚那个苏教授所讲的，平可夫先生也讲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国会议长而已嘛，他既没有行政权，也没有其他的这种太，他只有立法权而已，所以他跟过去几个国会议员来台，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他是一个speaker 嘛，他只是一个所谓的议长而已，可是中共却要把这个事情去制造一个危险的状态，乃至于发生现在我们所说的，我把它定为成为一种危险性的侵略。我们要了解哈，不管你这个所谓的演习区怎么样去划定，你再怎么划，在东北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把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划下来。为什么？因为冲绳到台湾东北的这地方只有100多公里啊。可是今天中共居然讲说他根本不承认日本有专属海域，我觉得这个心态是直接去冲撞日本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啊。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啊，日本也许要比美国对于台海安全要更高度的关注，因为台湾海峡一旦遭受了所谓的目前中共的这种海上的封锁的话，它的整个能源、食物、货物的这个运输立刻就断裂啊。这个是所谓的日本的生命线啊。这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美国的众议员叫做中山太秀吧，他曾经讲过，他说中共如果要打台湾的话，不是先打台湾，他先打日本。为什么？因为在冲绳岛上面呢，有美国的加索纳空军基地，中共一定会先把加索纳空军基地先做某种程度的摧毁，来阻止或者是延缓美军对台湾的驰援。所以，日本会对于这一次的中共的演习，比任何的国家会更加的警惕，更要紧张。乃至于他的反制和反击的能力会比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烈。
好的，
如果说今天中共不再克制，啊，那么继续把这样的调子往上拉的话，那就会变成是台日中包括美国一起拖进来，它就会引起我刚刚所说的最后一次的台海危机，
世界大战
没有下一次，这就是一个世界大战。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这样子来看，才会更清楚它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刚才宋国成教授很这个严肃地谈了这一次事件所可能造成的严肃的后果，并且提出了非常独到的这个是美方精心设计的佩洛西陷阱哦，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诱战策略，而中共掉进了这个陷阱？在请教这个苏孝煌博士之前，我很快的再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提醒，我们今天是现场节目，会开放我们的网友评论哦。如果针对刚才这个宋教授还有苏博士或是平可夫先生谈的话题，你们有一些意见或想法的话，也请留言，我们稍后会选读请两位来宾回应的。那么当然接下来就要请教苏孝煌博士，刚才宋教授谈的这个很严肃哦，说这如果不是只是新一波的台海危机，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次非常的严重的后果，但这一次想请您谈的是台湾军方的反应，不晓得您怎么评估这次台湾国防部是首度启动了爱国者三号的防御系统哦，您怎么综合来看国军的应对防御和反制能力，尤其是现在有传言说可能借由这次军演要来夺岛，台湾的岛屿防御能力足够吗？苏孝煌博士。
是，这次恐怕是我们的这个爱国者系统，就是那我们目前这个反弹道飞弹是以爱国者爱国者连为主，那它是混编爱国者飞弹二型跟三型啊，两型飞弹，就是我们当初在做性能提升的时候，两种这个整合在一起哦。那这恐怕就是爱国者飞弹从这个二型成军以来第一次面对这种接近实战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作战能力哦。那说到说我们的这个应对跟这个防御能力，那一方面其实这个在反制方面，我们就是靠这个爱国者二型跟爱国者三型飞弹，跟国产的这个天宫三型飞弹，那号称它的射高哈，这个拦截的高度呢，会比这个爱国者系统可能要更高一些哦。那这个是牵涉到这个弹道飞弹它本身的特性，因为之前那个有提到，就是这个可能越过台湾的这个高度啊，是这个也许200公里以上，它更高，它在这个飞弹发射的举升有一个抛物线，然后在这个大气层外那个准备重返的阶段，然后到在重返大气层中间这个阶段哈，那在台湾上空这个位置是最高的地方，那通常也因为它这个地方它也不会掉落到地面上面来，所以它这个也不是我们的这个飞弹，因为我们现在 I2 跟 I3 设计是在这个弹道的末端进行这个拦截哦。那天空三型虽然可能高一点了，它也基本上也大概是在末端，那只有这个美国目前这个 THAAD 号这个所谓的萨德系统，它可能在可以在比较更高的高度上面去拦截它。那这个 那在这个侦测的能力上面，目前因为台湾有一套这个早期预警雷达放在乐山哦，就是所谓的 SRP 雷达，那它看的距离其实非常非常的远。那那个当然受到这个地表曲率限制，是低的高度，就是它还没有到这个超过这个水平地平线它看得到的高度之前呢，这个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它只要因为弹道飞弹它一定是个抛物线嘛，所以它打出来在这个一定的高度以上呢，那个 SRP 可以很早的那个很远的距离就可以发现得到。但是它仰角到多少？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国防部说他这个公布，但他不愿意把事情讲清楚，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谈得很清楚，甚至画出一个弹道来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让这个对手啊知道说这个预测的这个台湾的在侦测的能力上面。那所以这个多少他这个在这个发布这个消息，除了这个弹数告诉你之外呢，他这个其他的东西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这样的这个顾虑啊。
嗯，
那反制的话，其实弹道飞弹其实都不会百分之百有效，那个因为你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可能的这个一些 miss 掉，所以你可能必须要结合很多其他的方式，像例如说那个目标的隐蔽啊，这个重要的目标分散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像例如说直管通缉系统的备援等等的这些方式。那这个台湾其实很早就在我们获得弹道飞弹防御能力之前，其实就很早就在做，像例如说这个加山基地，那在根本在更早飞弹危机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中哦。那其他的这些像洞库啊等等，然后这个分散的这个系统等等，都其实都在进行中，那具有一定的能力。当然，其实还是有些这个没有办法这个避免，像例如说机场也是跑不了的，所以他机场想办法增加这个机场的这个被击中之后呢恢复的这个能力，或者是他被击中之后呢，他这个那个受损的几率呢让他降低一些。那其他可能油弹库呢，可能也会是一个这个可能会遭到威胁，将来还有关键基础设施等等啊，这其实都是一种威胁。那这个可能也要其他的这个措施来加以这个面对。那至于外岛的部分，其实这些这个这些相关的传闻啊，这一直都有，那也在国军很多的响应里面。因为这很多外岛其实情况不一样，像例如说金门、马祖，甚至像这个东沙这个还有太平岛等等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是这个被这个曾经在那很多那个很多场合里面很多的 scenario 里面常常在提到。那这些岛呢，它其实都具有不同的这个战略这个意义哈。那可能有些这可能你的方式可能也许不同，像例如说这个过去可能这个海军有这个就是这个外岛恢复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像这是包括太平岛或是东沙岛。那这个可能在这个外岛方向，金门、马祖，它本身呢，它有具有一定的这个作战能力哈，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那这个可能在万一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它可能具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自我保护的能力。对，那个这个是它目前的这个。一个作为大概是这样子。
好的，感谢书香黄博士。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宋国成教授，看您的分析。因为这次虽然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解放军军演，感觉很紧张。您刚刚也提到说我们要严肃以对这个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看台湾的民众好像非常淡定啊。刚刚前面苹果夫先生说，股市好像也没有预期中像1996年那时候这个那样子激烈的反应。就您的观察，为什么这一次好像中共对台湾民众的恫吓没有起到作用？至少目前表面上看起来，台湾民众为什么心里这么淡定？你怎么整体去评估台湾当局和民众的这个危机处理呢，宋教授？
好的，这个叫做所谓的威胁疲劳症啊，就说你中共的这个军机啊，一年365天啊，然后全年无休的来进行对台湾的一种骚扰，你久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所谓的边际效应就会下降。所以这次台湾人民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军事演习基本上叫做无感啊。那么有很多的人还照样在到海上去戏水啊，甚至还有赏金团啊出去赏金鱼的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就是说其实台湾人民也并不是说这个毫无这种心理的一种畏惧和准备啊。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相信说我们的政府的应对和我们的国军的处置仍然是值得信任的哈。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台湾的国防部强调就是我们备战而不求战。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台湾军方的立场是不是太过于软弱，为什么他们的飞弹从我们的上空飞过去我们不把它拦截不把它击落呢？我们为什么不派军舰到台湾中线与它对峙呢啊等等的。其实我们不看热闹看门道的话哈，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台湾和美国之间正好抓住了这一次机会，就是你中共呢 几乎是武器倾囊而出啊。所以美国和台湾之间，其实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一次补足了我所有对你的情报的收集。
嗯，
因为我料定你这一次不是真正的感情台，但是你所有的军事的动作，无论是飞弹的参数、你的军舰的型号以及你的运动的轨迹，
嗯，
全部都在我台日美台之间
台掌握了，
哎，美日台掌握之下啊，
嗯，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不是台湾的国防部软弱，而是也不是说特别的克制，台湾的国防部其实是在收集情报，以作为下一次你真正要攻打台湾的时候的一种准备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的演习其实在中共的攻台这个剧本当中里面早已经是内定好的，
嗯，
就是海上封锁跟自寻战啊。那么所以不是说台湾人今天对于国家事务很冷漠啊，那么而是觉得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你一而再再三的这样子演练，那么飞来飞去的，其实已经很厌倦了啊。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一种叫做威胁疲劳症。
好的，
久了之后呢，台湾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惧怕的，甚至我要强调就是说，有更多的台湾人认为就是说，我也不怕你做什么演习，我就一死保台湾。
好的，除了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心态似乎更成熟之外呢，是不是军方也在搜集这个共军攻台的一些数据和情报？稍后我们也会请这个苏夏王博士，这国防研究院来问问看，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收集到了一些情报？不过我很快的念两位我们今天现场节目我们的网友所发表的评论，或许稍后两位来宾在发言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回应一下。一位是朱祖博士，他说刚才前面白宫特派员提到了，白宫说这个美方认为现在啊中方是在所谓的温水煮青蛙，那么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另外呢，就说这次的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整个这个美中台局势啊，天下这位以这个为名称的网友，他认为说美国现在是踩中共一条红线，中国也踩美国一条红线，他认为这次是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还有一位鼎力大国这位网友，他想特别请教宋教授，他认为说这个中共的军演是持续性的吗？会持续多久？目前公告是三天了，但是也有很多人担心是不是以后会变常态性的在这个环岛绕台来进行军演，这或许稍后来宾也可以稍微回应一下。那么我们就先把镜头给苏夏黄博士，您怎么看刚提到说这次台湾的军方也可以搜集这个共军的这个情报啊，还有我们这次也注意到说，好像中共对台湾也同时发起了这个所谓的网络战，甚至包括连不止外交部哦，是台铁，甚至这些民间一般的这个便利商店，也都好像被中共的这个骇客入侵了。你怎么看目前这样的情况？还有可以的话，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
是，首先要说明哦，这个国防部的这个情况，这个我不敢，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这的确是一个观察这个中共他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包括当然这个刚刚这个宋老师提到的，还有那个就平口不先生曾经有提到的，就是收集很多的相关参数，包括飞弹发射，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可能发射的位置，他可能走的这个方向等等啊这些，然后他的整个击杀链如何完成，因为他前面需要一个目标。标定的相关程序，就反正有多少资讯我们就收集多少。那例如剩其他的像海空联合操演啊，像包括这个可能航空母舰的部署啊，跟它的这个飞作战飞机的这些形式等等哦，这些其实都是观察它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的一个其实蛮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像这个这之前大家都说可能歼二十会出来，但是实际上据说有这样的消息说可能只出来了一架。那它为什么你一直口口声声说这个飞机已经服役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大家网友都说我们欢迎啊，我们非常想看到。那这个多少？这个其实这个中共他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他自己的作战能力哈。如果说他自己大概有三分了，他会把它吹嘘成五分、七分，但他实际上可能也许不是到那样的情况。这个有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内部的这个文献，他们其实自己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能耐到什么地方。可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大外宣嘛，对，那他有时候呢会特别把一些消息模糊处理，让你看起来他好像很厉害，有时候他有时候在一些内容。 种农场呢，就这个有时候就刻意模糊某些焦点，或者是加油添醋，让人家觉得好像他的这个军力多厉害，然后这些消息有时候又被台湾的媒体引用，就变成好像感觉他的军力其实非常非常厉害。当然这个我们必须这个如实哈去观察他的这个军事作战的能力，那这些活动当然是一个观察的很好的机会哦。那从这网络上这个来看呢，那的确他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像台铁啊，这个 7-11 啊什么这些这个有被害的情况，那目前他害的情况到什么样的程度哦？那公共这个基础设施呢，目前没有传到一些这个受灾的消息哦，就只是这一些形式上面，这可能是他所谓的这些认知战等等这些方式哦。那他目前的这个资讯站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这个可能要这个资讯相关的这个专业，或者是也许国防部的这个通知电这个相关单位哦，他们才知道实际上的攻击的情况跟这个受损的情况。那中共他是我们知道他有一个中战略支援部队哦，他一个里面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单位，那网络站是他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这样子的部分哦。他的这些这个能力包括整合他过去的这样总参三部啊，就是负责无线电监听侦查等等哦。那负责雷达的是这个电子对抗部总参四部，然后那个之前的这个像例如说这个总参信息化部呢是总参五部，他是负责信息安全，负责这个网络站进攻跟防护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能力哦。那他目前这些网攻的能力呢，大概可能也包括这种类似的网攻的手法，然后能够这个混合运用哈，对我们的这个政府机关、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个产业的供应链等等呢，都会构成一些威胁。然后甚至可能包括呢窃取一些相关的机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这个 copy 版的这个那个美式的这个装备哈，在中国大陆出现。那所以美国现在非常这个强调是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安全包括这网络安全，这个目的就是在这边。那简单的看它的这些网络攻击，哎，像包括网络钓鱼啊，这个分散式阻断攻击。这些相关的这些攻击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他的手法。那当然就是会不会结合像这样的攻击，其实我们很多的想定里面都认为他是会结合的，所以也是需要这个观察的重点。
好的，感谢苏孝煌博士。那么宋教授，刚才有一位网友特别问您说，这个中共的军演会不会持续？这其实也大家担心，如果这个军演变成常态性，再配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网络战持续，包括这个经济制裁持续，会不会整个去改变这个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美中台现在的态势？也想请您做一番预测，这次佩洛西议长访台究竟怎么影响接下来美中台三方互动的格局呢？宋教授，
您的问题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大啊。首先这次的军事演习其实已经是很大的，那么我就不晓得还要再怎么样更大啊。所以当然中共只要他统一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有改变啊，他对台湾的威胁就不会减缓，所以一定是持续啊，至于说他的强度，我看已经很难再超越这一次，这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在下一次的台海危机啊。那么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刚刚我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比较没有办法去谈到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双轨战略啊。
嗯。
这个双轨战略前面是叫诱战，后面叫做慢死，我就慢慢的把你掐死啊。这可能我也可以先回答刚刚某位网友所提到的，就是说，美国认为就是说所谓的温水煮蛙啊。其实台湾在这次的危机当中里面，其实也跟美国采取某种类似的诱战。就是我直接不跟你开战，但是我让你逼我开战啊，这个是我提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取得我出兵或者是我正当强力防卫的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是一点。什么叫温水煮蛙呢？就是我讲的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慢死政策。
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川普总统后期，美国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法案，这些法案的目的是什么呢？在高端领域，在高科技领域，我掐你中共的脖子啊，我不是一下子就把你逼死啊，我但是就是就我就掐住你的脖子，慢慢让你窒息而亡啊，这就是说让你一直就是所谓的温水煮蛙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强调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双轨战略，有一轨叫做诱战，另外一轨就是回答有一位网友所提出来的温水煮蛙的这个形象，也就是所谓的慢死战略。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美国白宫刚刚说这次的中共军事演习是试图改变台海现状。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他已经在改变台海现状，理由是说他已经无数次去突破了台海中线，还有这个飞弹飞越台北上空，你说外太空也好，中轨道也好，低轨道也好，不在于它轨道的高低，而在于它的意图。只要这个飞弹本身飞过了台湾的上空，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台南， 它都已经是造成的改变台海现状的现实。所以我还是要回去那句老话，如果中共不立即停止军事演习，不懂得在战略上进行收缩和战术上的自我克制，那么台海的危机就会变成世界大战。
嗯，好的，我们今天讨论非常严肃，但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让两位来宾谈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博士，以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二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再次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听听您，今天我们所有的专家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